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看中美贸易大战的新闻。7月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贸易大战正式开打。那么这个贸易大战呢，到底谁会赢谁会输，当然之前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评论。但我们注意到比较一些具体的发展呢，那么就是贸易大战之后的没有几个小时呢，美国贸易代表署就表示那么可以开放那么各个不同的产品呢申请豁免。豁免他的讲法是这样的，他说呢有三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就是每一项这个申请豁免的产品是否会可以从中国以外的来源取得。第二个呢，我们加征的关税是否会对申请方或其他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第三呢，就是你申请豁免的这个产品呢，是否具有战略重要性，是否和中国制造2025有关。换句话说，如果你跟中国制造2025无关，而且你也会对这个税呢，会对你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啊，而且呢，又没有办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取得，那你这个产品呢，可能就可以豁免啊。但豁免的时间大概是一年，有效时候从7月6号开始起算。那这么贸易战呢，到底打下来呢？聪不聪明啊？或者目前的胜负怎么样呢？那么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奖的美国的经济学家格鲁曼就讲了，他说这个川普的贸易战打得非常没有章法。他说呢，从他6月15号公布的这个产品的税呢清单来看啊，你所针对的是中间材啊，就是不是针对成品，是中间这个零件呢，中间材或者资本材。资本才用来制造产品的机具设备啊等等，那你这上面这个征税结果呢，当然会打到美国的制造商啊。你真的应该是对消费品来征税，如果真的要打的话，那个消费品征税呢，大概是针对会伤到美国的消费者，可是起码美国的制造商啊，在中间进口零件啊，中间材的这些制造商呢，不会受到影响。结果你不是，你打了打的是中间，而不是打到最后的消费产品，所以这个是比较没有章法的一个打法。那么他是觉得说呢，中国大陆的报复反而比较聪明啊，有针对性，针对美国的这个川普的铁票区啊，那么铁票州，你这个比较针对性。可是问题是，格鲁曼的讲法是一种讲法，美国商务部7月6号公布的数字呢，又看到另外一个图像。7月6号公布数字呢，它从5月份呢，美国贸易赤字有没有下降呢？有下降。从打了这个贸易战以来啊，美国的贸易赤字呢，变成431亿美元，比前一个月呢，下降了27亿美元，也创下了2016年10月份以来的新低。这表示好像这个贸易战有用。因为更有意思呢，值得注意的是呢，那中国大陆打美国打得非常重要是比如说黄豆啊，大豆的进口啊，一些飞机，就没想到呢，美国的这个大豆的这个出口啊，对中国大陆是下降了，没错，今年第二季呢，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呢下降21%，可是同比呢却增加了，对埃及的大豆同比增加了4倍啊，出口到越南和台湾的大豆呢也成长了2倍，到荷兰呢成长了1倍，到亚洲其他国家也至少增长了20%。换句话说呢，大豆的部分呢，你中国不买呢，我可以卖到别的地方。飞机的这个部分呢，也成长。那换句话说呢，那么如果中国大陆想打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的铁票州这些农业州呢，这个效果好像起码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啊。那中国大陆自己这边呢，那么因为中国人对这大豆的依赖太多呢，那么像去年中国人消费的大豆大概90%都是靠进口，有多少呢？100 million 吨呢，1亿吨呢，1亿吨的这个大豆呢是靠进口的，那中间60%是从美国啊，那你说这个中国是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那第二大是墨西哥，那墨西哥进口大豆是多少呢？5 million 500万，中国是1亿，那墨西哥是500万，它排名第二，所以绝大部分的大豆呢都是中国在消费。那去年呢，中国从美国这边花的大豆的钱呢，大概是那么140亿美元来买大豆。那为了打的贸易战呢，那中国当然希望说，那我们自己赶快去种啊，但临时赶快种，因为土地可能要轮耕啊，不然的土地呢会消耗太多。 而且那个你的灌溉呀、耕耘呢，是不是机械化了等等，这些东西不是一下忙就可以改过来，不是一下忙就可以换的。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想说，那我从别的地方买，我从巴西去买，什么巴西坐地起价啊，然后你从中亚去买，它的运输设施啊、基础设施都不够，也不见得比得补得上美国的这个缺口。所以这都是影响到贸易战会打多久的一个情况。所以目前看起来呢，7月6号打完，但是后面的第二批2000亿什么应该不会这么，不会真的打，中间应该还是很有谈判的空间。我们持续来看。第二个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美国国务卿庞佩欧。庞佩欧在7月6号的时候呢，那么到了平壤。到平壤，他当时美国川普这边跟着平壤的这么对接的啊，是从那么去跟平壤的关系好像也很不错，可这次的发展有点不太一样。不但呢，庞佩欧到了平壤呢，当然没有见到金正恩，他是跟金正恩的心腹呢，那么金英哲来会面，双方也讨论了重议处理朝核的小组啊等等。那六号、七号谈完之后呢，庞佩欧走的时候呢，他说跟北韩呢达成了一些进展。可是问题是，他走了，北韩就说对美国的态度强硬感到非常遗憾，这就表示双方对于这个进展的认知似乎是有差距的。有差距的，那么庞佩欧呢，后来当然这是整个朝鲜东北亚情势如此的变化，他当然也希望巩固东北亚传统的盟邦的关系。所以庞佩欧呢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那么和这个美日韩呢三边的外长举行三方会谈，三会谈呢就是确认了这个CVID， 就是对北韩的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的立场其实没有变啊，还继续对北韩来施压。那日本呢很怕这美国跟北韩谈了以后日本被边缘化。所以庞佩欧这次去呢，当然也有安抚日本的味道。那么韩国方面呢，韩国外长康金和就表示呢，他表示他事实上，那么虽然美韩呢停止演习啊，但是美韩的盟邦的关系没有变啊。他暂时中停止演习，只是要促进北韩早日无核化。那么这盟邦的同盟关系并没有任何变化。那庞佩欧谈离开日本以后呢，九号礼拜一的时候呢，到了阿富汗停了几个小时，他也告诉阿富汗的总统，就讲说美国是阿富汗永远的伙伴啊，因为阿富汗战争是美国打的第一场的反恐战争，打了十几年，战争也还在泥淖之中，很多人怕美国川普上来，既然怕花钱，会不会拍拍屁股就走了呢？啊，庞佩欧起码告诉阿富汗说，不要紧张，我美国人是你永远的伙伴。但这个话能不能落地啊？这么能够执行到什么地步？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我们看英国，英国的梅伊首相呢，那么他的内阁里面呢，关于脱欧的问题啊，造成非常严重的分裂。严重分裂，我们先看啊，梅伊首相呢，他主张是软脱欧。软脱欧就是你离开了欧盟，可是你跟欧盟的单一市场仍然保持关系，你仍然遵守欧盟的一些关于贸易的一些规范。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那这样子，经济上的影响冲击不大，而且在爱尔兰呢，北爱尔兰跟南部爱尔兰共和国中间的这个疆界依然可以保持软疆界，就人民自由来往啊，也不必查税啊，不必查证照啊。那么所以这叫软脱欧。那北爱尔兰呢，跟爱尔兰共和国他们之间呢，也比较能够和睦相处。那可是呢，那主张脱欧大将的硬脱欧，他说你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如果还跟这单一市场保持关系，那么你又接受欧盟的一些规范，可是你却不在欧盟里面，没办法参与这个规范的制定，你只是被动的接受，那你不是成为欧盟的殖民地吗？所以要不然就脱得干干净净的，就硬脱欧。那现在呢，脱欧谈判已经进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内部不容分裂。所以上礼拜五的时候呢，梅伊首相那么就把这些人这个官员找来说开会说呢，像我们的内阁立场是一致的啊，你们要是不能跟我保持一致的话，我们是集体负责任，你不能搞一致，你在内阁里面每个人各吹各的调，那你们就走好了啊。那么如果不走，那我们以后大家只有一个声音。他以为他已经团结了。结果没想到开完会之后呢，礼拜天晚上脱欧部长戴维斯就决定说我辞职，因为他主张硬脱欧的。他脱欧一辞职以后呢，礼拜一的时候呢，外相江森也说我辞职， 我辞职，不到24小时我辞职，因为我也主张硬脱欧的。那江森呢，一直有在党内挑战梅姨首相，他自己想当首相，所以他就说你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辞职，辞职就造成他内阁的一个分裂。现在保守党的赶快想稳住，因为不能真的垮台，垮台真的大选的话，对保守党其他的议员也没好处。可是会不会有别的大臣，那么相继说，那我跟首相不合，我就走了呢？这火已经烧起来了，首相怎么灭火？他要不然你改变立场，不然他会面临内部的分裂。可是这都会影响到脱欧谈判的进程，因为在十月份的时候呢，英国应该理论上是跟欧盟要签订比较更具体的脱欧谈判的一个协定。可是现在内部越到关键时刻碰到的分裂，那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脱欧的打击，影响到英国的经济呢？所以这个或政治的稳定呢，好，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新闻为您抓三个大的重要的新闻，我们下礼拜再见。